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G20 特席会各有立场，谁能强硬到底？习近平访朝，特朗普访韩，美中如何较劲朝鲜半岛？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周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 G20 的特席会。多国首脑目前正齐聚日本大阪参加 G20 峰会，这次峰会的最大看点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星期六上午的峰会。据报道，中国在峰会前向美国提出一系列恢复贸易谈判的条件，重点是取消对华为的出口禁令，而美国也在对最后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准备。这次峰会前，中国官媒和官员出现了在 G20 上中国没必要让步的论调，特朗普政府内也有人表示对中国坚持强硬立场有利于特朗普争取大选连任。那么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否在短短90分钟的会面中化解双方的根本分歧？他们两人谁更有本钱和政治意愿在峰会上强硬到底？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不过在讨论开始之前，让我们先连线目前正在日本大阪采访 G20 峰会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洵，请他们为我们介绍这次峰会的最新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宁馨，你好。
好的，肖洵，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刚才我们提到，
宁馨你好。
对，重点呢是这个 G20 峰会上的这个特席会。那么外界目前对于这次特席会有些什么样的期待？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昨天呢，在特朗普总统抵达这个大阪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报道，关于这个特席会的一些报道。我们看这个最早出来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也得到广泛的这样一个引述，就是说呢，在特席会之前，双方的官员实际上已经坐下来，就一些这个具体的，就是一些协议项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已经进行了这些商谈。那么就是似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的是暂时性的同意呢，将这个贸易战现在这种贸易的僵持局面呢休兵。那么这就是等于说是在去年大概在7个月之前吧，我们在12月1号在上一次的 G20 会议，就是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一次的 G20 会议上呢，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呢，因为有一次这个会面，所以呢双方同意有一个90天的这样一个休战期。那么后来呢，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推进的还相当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成果。那有一度呢，大家也认为说的是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后来在4月份的时候，突然呢，传出说是这个美方的说法是说中方呢，就是把以前同意的一些这些答应的这些条款呢，都做出了反悔呢。中方说的是没有反悔，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双方的这个谈判当时就陷入了一个僵局，就一直这个双方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争端就越来越恶化。那么现在大家这个外界把希望都寄在这一次的这个峰会之上，希望呢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在大阪的见面啊，能够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大家能同意做出一个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协议，但是能有一个达到一个方向性的这样一个协议，就是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是放下这个争执呢，继续的推进谈判呢，还是如果谈不成的话，那么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就是说呢，要将这个余下来的超过3000万美元的从中国进口的输美的这个产品加征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南华早报说的这一个消息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细节性的东西应该是在双方的首脑在明天的会晤之前发的这样新闻稿里边应该就会列举出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这样一个 个情况。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是在昨天刊登了一篇这个报道，援引的是在中国的官员的说法，就是说习近平可能要在这个和川普会面的时候要拿出一系列的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比如说要求这个美方放弃对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禁售令还包括要美方取消所有的加在中国方面这样关税等等。后来这个方面的传言呢被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库特罗呢给否认了，他说这是一条假新闻。现在目前大家就是还是要等到明天大概在将近中午的时候，特朗普和习近平在见面的时候具体能产生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倒是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群从日本大阪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那么在此我要提醒各位，美国之音中文部呢会在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就特席会做出最新的报道和分析，请您到时候收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讨论。我想首先请杨建立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这一次特席会到底会取得多大的成果，您自己的预测是什么？想听听您的看法。杨建立先生，
主事观目，注目啊，举世注目，那个肯定会有一定的成果，不然的话，这个两个人也不可能是见面，两个人都是极要面子的人，而且都是老大级的啊。那么这个在要没有什么成果的话，两人可能不会同意见面，但这个成果呢也不会太大。我本人预估呢，成果就是重启谈判，暂缓这个贸易战的升级。啊，暂缓3000亿的这个增加这个是这个
关税对，
关税增加关税的这个举措，先暂缓这个升级，那这个然后重启谈判，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大的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成果了，其他的成果都不可能这个在这次这个会见中达成。更不可能一次性的化解双方的根本的分歧。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从美国的媒体来看，好像普遍对这次特席会的这个期望是比较低的，大家都觉得达成真正协议或者是真正推进这个协议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太大。我想听听为什么美国的媒体或者美国的分析人士普遍对这次特席会的期望都比较低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比较低，因为就是卡在中间，这个民主性说是抬成90%了，但是剩下的10%才是真正的关键，这个关键可能就卡在这个执行一个结构啊，如何去执行，就是美方这边一直讲了，我们已经基本上有协议了，问题是怎么样 implement， 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东西。现在卡在这个执行的事情上，美方要认为说中方过去讲话都不算话，如果说现在签的东西如果不能够执行的话，那么这个还是跟以前一样白签，所以重在执行。现在中方要求的是所谓主权，相互承认主权，要彼此尊重对方，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中方不做让步的话，或者美方强力要执行的话，那肯定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实质性的结果。那如果说再往这一次所说出来说这个关税往暂停，这个暂停对中国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中国事实上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即使关税暂停的话，他也只有等着挨打。如果再谈的话，那么这个中间安排谈细节怎么谈，这边的是说文叫不要的修文解字了，就是如何让这个修辞上面让中国面子上好看一点，使得这个执行结构说起来让中方不那么难堪。那么这可能是这个找一些这种文字学家，甚至搞不好找这个搞这些这个中文系的人来解释这件事情，否则的话，这个事情照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死相，没办法进展。所以就美国这边来看，美国事实上很多这些厂商都已经开始做了两手准备了，就是把很多主要的生产线都已经在产生这个迁移或改变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不能说改就改，随便就改的，这一定是对整个事情上有一个基本上的把握了啊，才决定说这个情况大概是不好，还是先赶快把这个生产线该管的该展的就展，该放的就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实质进展。
对，好的，我想请陈伯国先生分析一下，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那么这次特席会呢，中国把这个华为问题作为一个重点，那么甚至呢有报道说呢，中国方面是坚持要美国取消华为禁令，否则呢就不会恢复谈判。当然， 库德洛虽然后来对这个报道做了否认，但是我们知道华为肯定是中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你觉得特朗普取消对华为的出口禁令来换取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如何？您自己怎么看？
对，中方提出这个要求啊，据说是两个要求，其实一个是华为希望美国取消对华为的禁令，一个是希望美国对剩余的3250亿中国商品不要加征关税。但这两个事情都发生在5月3号、5月5号之后，也就是说，如果5月3号中美达成协议，习近平方面没有反悔，没有在5月3号发了150页的电文来全面反悔的话呢，本来在后面这两件事都提不上日程，有可能华为的禁令不会出台，也有可能就3250亿的这个。这个产品的加征关税不会出现。那么如果那个之前达成协议进入执行的话，可惜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反悔了，那么5月5号川普提升了关税，5月17号华为禁令被下达，然后在川普提升对2000亿商品增加关税4%到20%，同时提出了对剩下的中国商品要加征关税，进入研究阶段，现在又进入了听证阶段，听证也结束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就是稍纵即逝，时间拖得越久，越久越对中方越不利。等于说你倒过来，美国这边的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中方是可以说步履踉跄，跟不上过去的要求，不敢再提了，只能对新出现的事态去提要求，这本身就降低了自己的筹码。也就中方的筹码越来越少，至于美国方面，川普这个在华为上能不能松口，中方看到他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考虑把华为问题作为广泛贸易谈判中的一部分，中方看了这句话做文章，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因为美国的大选已经开跑，民主党两轮辩论都表示了比川普更强势的立场去对付中国，他们学川普甚至要超出川普，这个时候川普如果是要对华为让步，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的议员不会同意，主流民意不会同意，而且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经济和贸易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就在他访问前，彭博社说公布这个华为跟中国的军方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华为跟解放军、跟国安、跟公安的联系可以说昭然若揭。说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安全有时候比贸易问题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在华为上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因为您对于国会的运作比较熟悉，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是用中兴问题，像在中兴问题上是做了让步，给中国开了一个大门。那么这次他在同样的事情上，如果对华为做出一定的让步，你觉得会对川普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非常同意刚才破空的分析，我觉着对华为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这个还得要做比较具体的这个分析。我们要回忆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贸易谈判是怎么破裂的。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毁旗，然后这个川普呢掀棋盘走人，是这样发生的。那如果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呢，那这个川普说的也非常明确，这个美国是不可能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的。双方实际上对于这个签署贸易协议啊都是有需求的，不然的话大家不愿意再坐到一起，而双方都有各自需要一种象征性胜利的那种成果。那习近平来呢，他肯定要一个面子，比如说这个消息，我觉得来源可能是这样，就是说我这次不毁旗，以前我答应的这个让步还这个是这个继续让步，是这个同意的，但是呢我们加一些其他的内容，可能华为就成为这个广泛的贸易谈判中的一个内容之一。另外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这个前不久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和这个川普见面的时候，他求这个川普啊就这个中国扣押了加拿大的两个公民的事情啊向中国进行这个交涉。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特朗普答应了，就说我要替你进行交涉的话，那自然的这件事情就和那个华为有关系，因为它是孟晚舟的事件引起的，这个华为就有可能成为这个这次谈判的一个内容之一。但是特朗普要让步的话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他和那个华为呢，他是分这几个内容，对华为的这个限制是分几个内容。第一，就是我不买华为的产品，这是一部分，就是我买华为的东西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基本上是我觉得不可能有让步的可能，因为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和这个军 和国防有关系的。那另外就是卖给特朗普，卖给华为的东西，那芯片这部分我觉得不可能让步，但是在其他的这个零部件方面可能会做一定的让步，因为那不涉及到核心的这个技术。那同时呢，能增加美国的这个贸和中国的贸易的这个顺差，所以这方面呢有可能做一定的让步。
嗯，好的。VB 周先生，我们知道现在也有不少的美国报道呢指出，中美呢可能会重启谈判。那么这次美中这个特席会的这个目的也就是重启谈判。那么我想问一下，刚才两位都分析了一些，也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说新的谈判和过去十几轮的谈判，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说美国是不是会调整对于中国的期待或者是要求？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做让步？
美方这次去的人员来看啊，这次美方去的人员除了这个米努钦还有这个赖海哲之外，大家还注意到其实这个Navarro 其实也在里头。我们注意到 Navarro 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都一直没有消失过啊，他是对于这个中国谈判整个经贸政策的现在设计者主要之一，而且是强烈的鹰派。在这方面他等于算是有这个在场监督这个情况，不会有任何这个实质让步的事情。其实美方现在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拿关税是做一个武器，如果中国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做任何一个实质性的让步的话，美国这个25%的这个税啊就加下去了。加下去的意思就是说，从美方办事来这老角度来讲，大家都可以了解美方办事的情况，就是我们25%这个加下去，那么这个事情就成定案了。我们会 move on 到别的领域去谈事情，我们不会再去回顾这25%的事情了。25%的事情加到最后，中方有损失，美方也损失，但是这个损失美方早就已经算在里头了。而美中方来讲，这25%是的确承受不下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习近平在这里说，在外面至少从报道上来讲是说希望能够取消这个关税，即使这个执行这个双方达成协议之后马上就要取消所有的关税，而不是说事前就关税要取消掉。那么这显见这个关税对中国的经济来讲是一件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美方也知道这个关税的这个重要性就卡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边来讲是基本上不会做任何新的让步，因为这个让步的话，那美国从头开始就不要做这个事情了。所以现在看得起来，如果说今天在这个川普25%的关税再停，事实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刚刚破空有提到，这整个新一轮的这个听证刚刚结束了。按照这个日程走的话，最快7月6号，川普就应该可以宣布对中国这个剩下的2300亿加征关税。那么川普也说了，他不会马上就将25%加上去，他会先宣布加10%，剩下再说。那么加10%的话，这又是一个新的一招出来了。那么中方能不能又挺得住？表示中美国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事情。如果现在真的知道这个情况下，就是中美双方在这次没有谈出一个实质性的结果，而且中方也不让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了，就是美国在7月6号之后，等于过了国庆之后，美国这边就加10%上去，这样的情况下一定再迫中方让步回到谈判桌上来。
嗯，好的。不过我们知道，再看看中国国内的这个舆论哈。那么陈伯公先生，在这次特席会之前，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李稻葵，那么还有中国政协主席汪洋都表示呢，说美中博弈呢会让中国更强大，而且推动中国的这个创新转型。那么李稻葵在一个报告里面更表示呢，中国不断增加的这个中产阶级会为经济呢提供强烈的支持，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在 G20 向美国让步。我想听听您对他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李稻葵跟汪洋的话要分开来看，看上去一样，实际上不一样。这个李稻葵这位教授，这位御用学者所说的话，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他说了个未来1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会壮大到什么地步？然后他在算国内的内需。内需市场取代这个出口，然后又说是最近的这个内需在第一季度占了什么？他总的来说在说一个未来的事情，现实的东西非常少，所以他的话参考意义不大。他的话无外乎就是强硬派的一部分，就是在习近平出访前夕，中国的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说都在非常强势的言论，对外是反美，对内是所谓反投降派，也就是亲美恐美派、反亲美派。那么其中一些言论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这个环球时报昨天登的文章啊，是破口大骂，用了网民五毛党的语言来骂这个党内的所谓从美派或者投降派，说是这个汉奸与走狗都骂出来了，说这种语言暴力非常惊人，出现在党媒上。 这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国共重庆谈判毛泽东的一个手法。毛泽东这个临走之前啊，给那些他的这些红色将军交代说，你们跟国民党争夺城池都打猛一点，你们打得越猛，我在重庆谈判的桌子上越有筹码，然后你们打得越猛，我在重庆越有安全。说他那个手下的人争夺城池，就在国共他跟蒋介石谈判期间，向这个国军方面争夺了打下二十多个城池，来向国军施压，说那个毛泽东最后能够脱身。这个习近平想效法这一招，所以说美国打的是贸易战，中共打的是宣传战，说李稻葵属于宣传战的一部分，但汪洋的话另当别论。政协主席汪洋的话，他说的话是一语双关，他说这个贸易战是好事，有压力，能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克服党内的阻力。其实他这句话一方面表示好像不怕贸易战，但另一方面也说应该这个就是接受这个挑战，趁机来扩大改革开放。克服党内阻力的话，就是战胜党内的改革派、保守派、文革派。说他这句话一出，实际上受到了围剿。实际上他这句话出来之后，才以王沪宁主导的宣传系统发动了这个对投降派的围剿。这个投降派绝不是针对基层、中层或者是民间，那没有资格骂的就是高层，骂的就是汪洋、李克强这一派，包括李元朝，最近传闻出事的李元朝这一派、亲美派，所以这反映了高层的一个权力斗争。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哈，就是说这次美中哪怕是达成这个贸易协议，那么双方在其他领域，比如说科技领域啊、军事领域的这个竞争和对抗，实际上还是难以避免，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把中国看成一个战略对手。那么因此也有中国专家认为呢，就是说既然做出让步达成贸易协议，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美中关系，那么中国干脆不如就强硬到底，跟美国干到底。你如何看待这种看法？
好，这个中美的冲突啊，这个关系的恶化是从贸易战开始，但是现在已经延伸到各个领域中去，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一种对抗啊，这个是一个价值的冲突所造成的，这迟早的事情，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用技术性的谈判来解决的。有的人说哦，这次这个川崎会然后能够这个谈判解决所有的分歧，这是不可能的。谈判它说到底是技术性的问题，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冲突。所以这个冲突啊，我们最近也看到，你比如说华为的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包括教育领域、科技领域，甚至包括签证，都已经发生了不可这个逆转的这种改变。这种这个改向啊，改变方向，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向，肯定是一个长期的。所以这个不是靠几次谈判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对于谈判达成协议是有及时的需求，虽然长期来讲这种冲突谁都解决不了，那中国肯定也做好了长期对抗的这种准备，所谓的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都不是，也不是简单的说一说，也不是仅仅是口号，我觉得他已经做好了一个长期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要这个忽略了习近平的现在即时的需求。就像前几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预测就是他一定还是想签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不签，他首先对中国的这个人心的这个心理的造成的重创啊，会产生其他的效应，而且经济上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3000亿这个规模，等于说加上来以后，是所有中国对于美国这个出口的这个额度，这样中国的这个外部的经济环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中国的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和美国贸易，就会急剧的下降。那中国呢，这个经济肯定会继续的这个出现风险会继续的升高，而习近平目前是大权在握，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他的敌人，这个经济上的危机可能会出现一个把大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效反对力量的这么个契机，这是习近平所极力要避免的。所以我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习近平呢，虽然长期和美国对抗是肯定的，但目前来讲他也可能就是一个亲美派，他也有可能就是要极力的想签成这个协议。
嗯，好的。魏碧周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对于中国出现这种就是所谓中国在G20上没必要向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尤其是李稻葵的说中国以后可以靠内需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靠出口等等，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分析？
对，现在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假定说中国根本不甩美国，你25%你要加你就加，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内需啊，这些问题都来解决，那可以没有关系。就是说美方做这个事情，美方也觉得说25%加下去了以后，中国让这个在美国的市场里头所有来自中国的东西我们都忍受25%的升值，这个加税上去，等于说在美国对老百姓来讲是加了一些消费税，没有关系。如果双方都可以挺过去，因为也许过去这个20多年来美国这个占了中国的这个便宜，那么以后我们就不要占这个便宜。那么假定说这个25%加下去了，对美国来讲，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来说的话，这25%加下去对这个物价的升值来讲没有太大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的物价这个通货膨胀还是在低于2%左右，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可是这25%加在中国就是问题很大了。我们看到央行已经采出，包括像今年李鹏这边做出来一些减税措施，包括央行要放宽这个货币宽松，等于说就是这个就人民币继续贬值了，它必须要靠人民币继续贬值才能维持整个经济的运作。这人民币贬值会造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对于国内的房价也好，人民的物价也好，这个买东西也好，你这个存钱也好，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到底中国这至少你这包括李道葵说那些画饼充饥的话，那还要10年以后的事情。你当下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能够化解这25%的关税的话，马上经济上就会对你中国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挑战。也就是说，你习近平在位的时候，你怎么会把这个经济搞成这个样子？你怎么会把对美的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这些事情都要算在这个习近平的头上。如果这个不算这个账的话，说25%我们中国也挺下来的话，那么这就是义和团，这个就是根本弃这个置中国老百姓整个生活的福祉而不顾。那么这样子的话，绝对有理由去挑战中国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参加贸易谈判的这个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他这个星期表示说，双方必须是所谓要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相向而行，美中才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呢，一直是中方的这个典型的说辞。你觉得中国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尊重和互利？那么中国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美国是不是一直在拒绝给中国所谓尊重和互利？您的看法？
这个王受文呢，就是一只鹦鹉，因为他在鹦鹉学舌，因为他说的这三句话本来就是美国的立场，要相互尊重，要平等互利，要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就是说是在中美这个经贸过程之中，这个要这个尊重一些规则啊，尊重这个互相尊重对方的一些做法。但是中共过去呢一直想这个挖美国的墙角，不尊重美国。这个平等互利就是要你平等对待，不要再占美国的便宜，这是美国的要求。就美国不要求说是我要不平等对待你，而是要求你回到这个基本的世界规则上来，平等的对待美国，而不是美国要占你什么便宜。这个相向而行就是说，问题是中方所制造出来的，相向而行要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提出了这些问题，那中方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中方制造的。你不遵守规矩，你破坏世界贸易组织，违背自己的承诺，然后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强迫技术转让等等，并不是美国制造的，是中方制造的。你中方要解决，那就叫相向而行。说这些话，王受文他们为什么唱这些高调呢？主要唱给国内听，而且唱这些高调很抽象不具体。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要求美国尊重中共的这个一党专政，不要在任何协议条款中这个不要涉及了中共的危机中共一党专政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就跟北朝鲜的谈判始终强调要这个确保对金正恩这个金家世袭政权的承认，确保这个政权的安全，这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但这些话不方便对老百姓说，就用了一些别的词语来说。说王受文这一说法是一个包装，包括这个中国驻美国大崔天凯副总理刘习近平提出了很多东西来说，大同小异，最后都是就是一种包装性的语言而已。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川普的顾问之一白邦瑞先生，他说呢，因为现在离这个大选越来越近，那么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只会越来越强硬，而不会越来越让步。那么他觉得呢，中国已经错失了跟特朗普达成很好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时机。那么现在以后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国的时机这个门是越来越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如果川普真的在对中国追加关税的话，面临2020年大选，特朗普也能不能承受来自美国商界和消费者的这个压力？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你是赞成白邦瑞那个看法呢，还是说这个商界的压力和消费者的压力会迫使川普做一些让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两方面川普都要考虑。这白邦瑞只是讲了一方面啊，以往的这个大选的时候，只要这个竞选人呢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选票。 这个是的确是个事实，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那这个川普对中国的强硬，这已经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都无疑质疑。而且呢，这个刚才破空也讲了，国会里边的民主党对他这个强硬的态度啊，表示了这个罕见的一种支持啊，可能是唯一一个议题上对他是支持的，包括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在他这个去 G20 之前就向他喊话说，总统先生，这是一个这一辈子的一个机会，你要这个改变中美关系啊，这个理顺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等啊，你坚决不能够让步。所以他这一点的一致性呢，我觉得川普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觉得川普的压力来自于别的，而是这个贸易战可能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危险。然后这个贸易战，比如说这个农副产品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个出口上的阻力，会给这个他的基本的选民啊带来一些困扰，这个是他比较这个担心的。所以呢，川普之所以要去 G20， 要和这个习近平签这个贸易协议或者重启这个贸易谈判，他有这个需求，因为他首先要至少在大选之前把贸易逆差要降下来，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如果不断的加关税的话，对他的贸易逆差是没有帮助的，所以他需要签下来这个贸易协议。对于结构性的这个要求，对于中国的结构性要求，我的预测是在大选之前他可能只签，不会做强硬的这个让中国执行，因为他可能对于结构性的这种要求啊分级执行，
好的，
分期执行，可能这次可能是他对中国的做的唯一可能能做的一个让步。
好的。那么魏碧就是您觉得美国的国内这个大选的情况，还有各方面商界和消费者的这个反馈，您觉得对于特朗普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动力？您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昨天晚上两场这个民主党的辩论呢，大家其实上有一个感觉，虽然吵得很厉害，吵得很闹，可是大家的感觉就是说，糟糕，这个民主党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值得能够跟川普对抗的这个对手出来。你第一场的十个人就不必谈了，昨天晚上的这场辩论，大家看得出来还是维持在几个人身上，这个拜登副总统、前副总统，这个 Sanders， 还有加上一个 Kamala 这几个人。可是这三个人讲实在话，去跟川普来动的话，没有一个人在任何立场上可以有这个川普的强硬，特别是在中国这方面来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假定就我们就做昨天这两天的这个所谓民主党所能派出来的人选跟川普来对抗来讲的话，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说，川普这个2020年连任的机会非常大，因为实在看不出这个民主党这边有任何强硬能够的对手。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川普现在所做的事情表示没有问题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中方要准备好川普可以做到2024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决心下去的话，你整个布局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川普现在这个情况来讲，他国内经济暂时稳定，他不断的跟这个联准会的主席在那边吵来吵去，那目的就是希望说，你要知道我们经济在一个什么情况下走，你自己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智慧，百分之多少的，你该加息就加息，你该降息你就要准确的降息，你不要在那边拖来拖去，这是给他不断的一个强烈警号。在其他的这个就业力上来讲，在整个美国这边经济情况来讲相当稳定。大家如果说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这个会议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破裂的话，那么股市有可能会冲到，假定说这个礼拜六见完面之后，下个礼拜一双方没有破裂情况的话还会继续谈的话，可以说股市马上可以冲到3000点，这个对川普绝对是个好事。再加上昨天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在这个边界方面，这个参院通过的版本，这个等于是共和党通过的版本，在众院这边最后也是毫无意义的通过，连修都没有修就通过了，表示在边界这方面至少在拿钱去补助做人道补助这方面，这个整个是按照川普参院这个共和党的版本来做，所以民主党在这个地方上又低头了，所以这是川普的又一个胜利。所以在整体上来讲，现在川普他的确这个形势作风的确是有点糟糕，而且各方面这个讲话得罪人等等这件事，可是在实质上的这个议程上推动上，他的的确确在做了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是他在跟习近平谈判的时候他基本上的后顾之忧是比较低的，他没有在经济啊政治啊内政方面这样，他真的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川普就比那、这个习近平就应该比较紧张一点了。
好的。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再讨论两个人权话题。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香港爆发这个大规模的反逃犯条例这个游行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 佩奥，他表示呢，特朗普会在特席会上呢提起这个香港的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官员这个张军就表示呢，说 G20 峰会呢，中方绝对不会容许讨论香港的问题，而且要求这个 G20 的主办方要维护习近平的尊严。那么你觉得特朗普是不是应该在特席会里面提及香港议题？您是怎么看的？
根据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性格来说，他不会公开提，但他会私下提，而且提的比较少，他会顾习近平的面子。但是习近平从他的外交团队和外交部发言人对各国提出的这个要求是非分的要求，要求各国在 G20 上不要谈香港问题。这个在中国他限制13人民的言论自由倒也罢了，还想去香港限制人民自由，遭到了贴到了铁板上，遭到巨大的反抗争。现在又想在 G20 峰会上限制别国的言论自由，这看上去非常的滑稽。似乎在推销一种独裁，但是即便是 G20 峰会的领导人给他一个面子不谈这个事情，但是你禁不住天下悠悠之口，比如那么多的媒体，那么多记者在场，那媒体记者会提出来，即便你中方是顾左而言他不回答，但是这些媒体记者会向其他领导人提出来。因为香港问题，这次香港抗争是 G20 峰会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大背景，香港人继续在香港抗争，到各个领事馆，他们用马拉松式的抗争，说自由香港行动，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到这个16个驻香港的外国领事馆去这个请愿，而且用各种的语言举标牌来提出香港问题，而且香港人民在9小时之内集资了670万港币，在世界各大主流媒体轮流打广告来谈香港问题，说香港问题非常重。那么中方提出了说，这个关系到习近平的尊严，那就可以说香港问题是谁制造的？本来是你中共制造的，你不去搞跨境绑架，不去炮制这个送中条例、这个逃犯条例，把非法绑架合法化，你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说麻烦是自找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自己是麻烦制造者，最后这个麻烦弄得你自己。说中国有句话说，人必这个自侮而人侮之。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得尊重自己，或者说你要尊重别人，你要人家尊重你，得尊重别人。那么习近平当局有没有尊重香港人？有没有尊重香港人民的民意、民心和香港人民的尊严？如果你去肆意损害700万港人的尊严，对不起，你自己的尊严就受到了损害。说到日本去要挽回自己的面子，要求尊严，还是中国一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不要制造问题，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
好的。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据报道，为了不破坏这次特席会的这个气氛，特朗普总统呢是要求副总统彭斯推迟了原定在6/4/30周年发表的这个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讲话。您对此是怎么看的？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特朗普他还是看中了还是经济议题，对于人权议题他还是觉得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
这个看法是对的。川普思考问题的焦点和切入点都是经济问题，他尤其是在 G20， 他和习近平见面是个重头戏，他不想用其他因素冲淡了主题。刚才我们谈到香港是肯定要提，但是他也不会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提，因为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谈判重启，这是他有这个需求。那在这个但是呢，这又是我们要重复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彭斯的角色呢，实际上他顾忌了川普不能够顾忌的一个角色。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关系，它是在各个领域里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关系。而中美现在是全面的这个冲突对抗，也就是说这种对抗是一种涉及到这个国家的这个价值方面的一个最深层的一种这个对抗。那这个贸易战一旦打开，这个对抗是一定要浮出台面上来的。而这一方面的发生呢，基本上是由彭斯副总统来发生的。那彭斯副总统的这个演讲被推迟了，但是最后还会有这样的这个演讲出来，它代表了美国可以说是这个川普这个团队里的其他的一个声音，而这个声音可能是对于长远的美国利益是这个符合美国长远的这个利益的。
好的。待会儿最后还有2-3分钟时间，我想请魏碧洲先生和陈伯宏先生呢分别就这个特席会的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你们两位再发表看法。那么在这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那么一位叫Christ 五黄的一位网友呢，他说国企是红二代的小金库，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呢，就是要国进民退，动红二代的奶酪。他说所以呢，习近平会在 峰会上保持强硬态度。但是呢，川普他认为不会大幅度的让步，双方达不成协议。他说，从长期看，美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不可替代，中国在低端可以被东盟和印度替代，所以打持久战呢，对于红二代是不利的。好，接下来还有一位叫 Starry Night 的一位网友，他说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很难说谁能强硬到底。他说美国是民主国家，按照特朗普的打法呢，加关税，杀敌1000，自损800。他说打持久战呢，未必能够打赢中共。他说中共之所以采用拖的战略，也源于此。他说中共呢是一党独霸，党国体制拖得起，因此特朗普总统要抓住其痛点，一棒打下去，打到七寸，然后紧追不舍，步步进逼，令中共没有招架之术，乖乖就范。最后还有一位叫 Red Alert 的网友，他说人民日报这几天呢疯狂的反美，灌输民族主义，继续加深中国的这个三毒。他说用这个几千年的教化呢来影响这个中国的民众。还有他说民族主义呢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这个吃毒，老百姓越来越傻，得不到真相。他说呢在极度封锁的媒体下呢，老百姓就是在互联网上都骂这个民主人士，就跟文革一样，是一种恐怖的这个局面。好，接下来呢我们最后还有大概3-4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魏碧周先生和陈伯鸿先生分别就这个特席会的话题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请这个魏碧周先生来做最后的这个点评。
对，这次会议基本上是两方面重，刚刚您看到这个袋子，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动上去跟这个特朗普先生啊，这个招呼，这是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习近平看起来是晚到了，但是习近平晚到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就站到他的位置上，不必去跟这个特朗普去打招呼。显然这个事情在他心中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在的。这第一，第二，新华社这一次对于官方来讲，这一次对于习近平到日本G20峰会里头，并没有提到说要见特朗普这个事情啊，表示是说双方对这个期望值是非常低，他连名字都不提，就见川普这个事情，连名字都不提，要跟其他各国的领袖见面，所以在中方来讲，其实上有意义的放低这个事情。第二，在最后再看这个议程的安排，所以这蛮有意思。我们看他们今天这次礼拜六啊，会不会吃午饭啊？因为排在的时间是11:30，然后他下一个接着特朗普这个马上要见的是另外一个国家领袖，一下名字我们忘记了，可能是土耳其的，
对，土耳其的，
对，1:05见，所以这里头就很有意思，到底要不要吃午饭？吃午饭代表什么意思？两个人是一起吃，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如果说就是吃个饭算了，大家握握手，然后剩下的事情双方就可能就发表一个，例如南华早报所报道的说我们双方有一个默契等等，这些事情让这基本上让股市现在稳定下来，也许双方都希望这个做这个事情，因为过完之后就礼拜一礼拜二马上股市就要垮了这个东西，所以我猜这个双方来讲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明白讲了，这看这个午餐怎么吃，会不会吃午餐。
嗯，好的，好，陈伯鸿先生最后1分半钟时间。
关于这次这个G20峰会这个特席会啊，事实上这个如果谈不成达不成协议啊是正常，达成了协议是意外，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重启谈判，达成一定的成果，双方认同的一定的成果，是一个中间状态。那么实际上中共的这个文宣系统啊，王沪宁所主导文宣系统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版本去应对，就是达成达不成还是其他一些状态，都会宣称中方获胜，因为他把调子拉得这么高，要坚决斗争啊，要斗争才能有尊严，拉了这么多调子，如果说有一定的协议的话，那他会宣称是中方斗争的结果，如果说没有协议的话，这个习近平回来中方会宣称坚决斗争绝不让步，如果说然后有重启谈判，这个中方的宣称一定是说把美国逼回了这个谈判桌，也就是说贸易战没有出路，你还是要回到谈判桌，所以总之中方所宣称的是中方获成最大赢家，我们可以拭目以看，拭目以待。
嗯，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有关 G20 特席会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想提醒一下大家，那么美国之音呢，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00-9:30播出特别节目，为您介绍和分析特席会的最新消息，欢迎您到时收看。好，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习近平访朝、特朗普访韩，美中两国较劲，朝鲜半岛谁占上风？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Mik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六月二十八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继习近平最近访问朝鲜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在 G20 峰会之后访问韩国，讨论朝核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朝正在就举行第三轮特金会进行磋商。那么上一次特金会破局，特朗普为什么还有兴趣再见金正恩？习近平访朝，特朗普访韩，美中两国较劲朝鲜半岛，到底是谁在占上风？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习近平上个星期才刚刚访问了朝鲜，那么特朗普现在也要专程的访问韩国，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较劲的意味？你觉得特朗普在韩国希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听听您的想法。
对，习近平在 G20 峰会前访问北韩，然后川普在 G20 峰会后访问南韩，这显然是中美两个大国着陆朝鲜半岛的一个象征性的举动。那么这个在 G20 峰会之前，美中双方各使到这个一些招数来逼使对方就范。那中共的招数基本上是在贸易领域之外去寻找，比如说是联俄抗中、联朝抗中，甚至会见塔利班要拉塔利班的抗美，这个刚说错了啊，联俄抗美、联朝抗美，然后又是联这个塔利班的抗美，甚至于联合伊朗来抗美，这些动作的招数都使用的是非贸易手段、非经济手段，叫做超限战。但是看来收效甚微，因为俄国这次这派普京跟川普的会谈也是一个重头戏，要改善关系，甚至说耐心等待改善美俄关系。那么朝鲜在随后川普的一封信就可以说轻轻化解了。刚刚习近平前脚刚走，川普的信就送到了金正恩手上，金正恩宣称是一封美好的信、精彩的信，说很多内容值得这个深究，而且说大肆称赞，说这个美国总统是具有超长的胆识和这个什么胆略来改善美朝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双方根据文在寅的透露，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透露，美朝双方也在紧锣密鼓的联络这个下面的第三次这个美朝峰会。那这次金正恩川普啊要去这个韩国访问，一个是对这个韩国加强，可以说一个韩国民主国家跟美国的民主国家同盟的加强，就跟习近平到北朝鲜专制国家跟专制国家的同盟加强一样，是一个两大阵营的一个较劲。另外，如果说发生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那么这个外界可能会感到非常奇怪，当然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我把它提出来。那就是本来川普要去，可能要去非军事区三八线去这个访问，上次他要去没有去，因为气候恶劣浓雾弥漫，大雨的原因。那么这次有可能去，如果去了之后突然出现一个情况，说川普跟金正恩在那里见面的话，那倒是震撼世界，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应该说美朝双方还要经过很多铺垫才会见面。但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川普还要见金正恩？上次福希尔去见金正恩是为了对付习近平，他要稳住北朝鲜去对付更大的敌人中国，北京，红色中国。
好的，魏比周先生，您觉得相对于这个美韩同盟、中朝同盟的这个坚固性，因为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出这个两大阵营，一边是美韩，一边是中朝，那么这双方这个同盟的这个坚固性如何？尤其是我们知道习近平最近访问朝鲜，你觉得他是不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在朝鲜？
对，他去朝鲜其实想要向美国证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如何是很大的。那么去之前啊，中方这边所有出来的这个媒体的介绍，讲这个中朝之间友谊的这个巩固等等这些事情是非常明确的。在同时，朝鲜这边也做出相对的巨大超额的欢迎这个欢迎这个习近平的这种阵仗，所动员的人、所动员的这个精力跟时间所花的东西，让习近平从头到尾只有鼓掌的份，因为这个礼实在太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得起来，双方之间这个互动的这么积极、这么热烈啊，等于两个人拥抱这么久，这个做给谁看的呢？就等于说做给美国人看的，基本上当然做给南韩人看的。什么意思呢？说我们关系这么好，我可以影响你，可以影响对方。那这个是说要保出来的东西。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朝鲜希望能够从中方得到最大的保证。什么保证？假设我跟任何人谈崩了，最后你要保护我，经济上也好，或者军事上你要保护我。中方这一次去可能给了金正恩相对这样大的支持跟承诺，所以这个金正恩下一次要跟特朗普在谈的时候呢， 双方所谈要的事情可能就是稍稍缩减了一点。那么其实朝鲜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这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一开始要的就是要分阶段实行这个朝鲜无核化。美国人要的，川普要的是一次到位，其实跟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你过去所说的话我都不相信，你最好一次解决掉。那对中方是我希望有个执行机制，讲来说来说去就是美方现在对于这两个过去交手的对象都是不信任，而且要设计出一个办法，能够把美方要的东西能够得到手。那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就范，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绕来绕去。所以双方如果这次能够见面，而且还有第三次这个习经会的话，川经会的话，意思是说朝鲜在这边可能有点让步了。我可能可以朝一次性契合这个角度上去往前走一点，看美方的态度会是什么。
好的，杨经理先生，我们知道上一次在这个越南河内的这个特经会哈，特朗普可以说是拂袖而去，当时是震惊世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为什么特朗普还要和金正恩进行第三次，就是非常大的可能性了，就是还要跟他进行第三次会面？你觉得他是想要什么？
朝核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对美国产生了安全上的威胁，对他的盟国像韩国、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解决的问题。即使上次拂袖而去，他必须要解决，这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他自己他一定要解决，在什么时候解决呢？在明年大选之前，他一定要有在朝核问题上一定要有成果。因为在外交方面，我们这个因为做中国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在外交上是有很有成就的，但是作为这个国内政治，像支持民主党的很多的这个分析家一直在批评他在外交上搞得一团糟，一点成果都没有。所以川普必须在外交上有一个成果，第一个成果就是和中国签这个贸易协定，而且是他要的那种这个条款。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在朝核问题上取到这个成果，所以他有这个需求，他一定要这个解决朝核问题。而这个金正恩呢，实际上他和这个习近平见面呢，或其他人见面，他想的还是美国。所以习近平去到俄国去，习近平去到朝鲜去，这样川普的影子啊到处都在，是吧？为了川普他们才见面，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个习近平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大家已经不觉得有任何的意义，无非是一种表演啊。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有个迷思，就觉得中国可以帮助解决这个朝核问题，但现在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了，中国既没有这个意愿，也许没有这个能力解决朝核问题，因为金正恩不信任他。你看这个，在这个金正恩见了面给他提出要求，安全啊，经济，当然这个作为老大，这个习近平肯定会承诺一些事情，同时呢他提出一些方案让习近平可能转达给这个川普。但是没想到同时这个文在寅就不断地发出消息来，就表示我才是中间人，我的角色是中间人，我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川普去韩国访问他，
好，杨经理先生的线路断掉了。说到这个文在寅哈，我们知道这个第三次特经会确实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中间积极的撮合，但是我们看到金正恩是毫不领情哈，他还说要文在寅呢不要再插手这个核谈判。那么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文在寅在朝核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韩国内部也面临很多的这个批评，认为他对于金正恩呢过于的纵容和友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北朝鲜说了那个话，说叫文在寅走开的只是一个北朝鲜的宣传伎俩，事实上他们非常依赖文在寅。没有文在寅的话，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美朝峰会第一次第二次，完全是文在寅伸出了橄榄枝。金正在这个内外交困制裁到已经不行的情况下接过了这个橄榄枝，顺势而为，所以他们非常依靠文在寅。那文在寅去的确在国内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一上台就有一个要过去的阳光政策的继承者，什么金大中陆武铉的阳光政策的继承者自居。那么另一方面呢，想这个以为改善这个美朝关系之后实现朝短半岛无核化载入史册，结果没想到一波三折，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谈判不行，而且谈判不成，而且美国总统拂袖而去，而这个朝鲜呢继续引荐他的核武器，不想把它变成无核国家，而且是有核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在寅的内外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他的使命。那么实际上这里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个习近平访问俄国访问朝鲜，但是基本上最后的评判的结果都是失败。在俄国丢下了600亿美金，有的是投资，有的是援助，但是换的是什么？第二天俄国总统普京就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他说关于中美两个这个贸易战，他是像山上的猴子啊，坐山观虎斗，或者说是要下山摘桃子，说一句话可以就打消了这个中俄会谈的成果。那么朝鲜呢，实际上从体制内传出的消息呢显示，习近平向金正恩提出了一项提议呢，被金正恩否定了。就他们结束的时候发表有共同宣言，这个共同宣言这个充满了反美的味道，这个习近平想打朝鲜牌，那么说是以此来带回一份大礼，就是回去之后呢，这个中朝建交70周年，这个中共建政70周年的一个大礼，但是被金正恩婉拒了。金正恩不想把这个美朝关系搞僵，因为金正恩之所以跟美国走近，就是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他签署这个共同宣言的话，对他政治上非常不利，说他婉拒了，这个让最后这个习近平是说是铩羽而归，带着遗憾而离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在朝鲜带了大礼，公开的大礼就是几十吨的大米，无数的化肥，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中国游客，但事实上他提供了大量的现金以及奢侈品，包括他乘坐的敞篷汽车，跟金正恩乘坐的敞篷汽车，这个奔驰牌都是从中国走私进去的，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在俄国和朝鲜的这个访问呢，基本上在国际上是一个浪费，只不过是浪费了中国人的纳税钱，对中国人民做了一个外交宣传而已。
嗯，好的。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 G20 期间呢，文在寅和习近平，还有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呢，都已经分别举行了会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和日本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也是有相当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和韩国以及日本的这个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回顾以前习近平第一次见安倍晋三的时候，曾经是一个非常冷脸相待哈，这次好像态度要热烈很多。我想听听您在看到这中间这个有趣的转变，看看您怎么分析。
对对对，现在大家说这个中日大和解，这个简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看这个中方看到美国跟日本之间事实上也还有很多矛盾，还有很多这个事情摩擦没有解决，包括这个经贸问题。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川普甚至冒出来说要检讨美日安保条约这个话，所以在这里头有很大的日本跟美国之间有很大的这些安全贸易上的这冲突。虽然双方是一个很重要的盟友，但是在这个关键上，中方觉得是这个绝对有见缝插针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才会有所谓跟这个安倍啊要进行这个所谓和解，然后到这个明年安排明年来访问。这基本上不是说中日之间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钓鱼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东海开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还有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完全认真的去提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完全就是在中方在利用美国跟日本之间现在之间所产生的一些摩擦的问题所做的一个见缝插针的事情。日本现在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其实他当然总体来讲有没有和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对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日本现在所能够讲的话的这个角度，就是有关于他的这个日本过去这个人质啊，在这个朝鲜这边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想要也在这个地方能够请中国，或者是请这个朝鲜啊，请这个韩国这边，或者加上这个川普这边，能帮向这个金正恩这边递话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整体上来看，中方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基本上利用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些这种摩擦所加入的角色，中日之间并没有所谓真正的大和解出现。
嗯，好的，好，最后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40秒钟时间，您对习近平在 G20 期间和文在寅及安倍晋三的这个互动，您是怎么看？
习近平其实跟文在寅的关系很冷淡，因为前段时间访问朝鲜，就是说他时机对象都不对，对象不对就是他本来应该访问韩国而不是北韩，原计划访问韩国，因为中韩关系冷淡呢未能成型，所以跟文在寅之间的互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跟日本呢，现在日本的描述说中日关系稳定如此而已，但是中国现在之所以稳定呢，是想拉住日本来对付美国，但是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日本呢主要是这个人质问题，被朝鲜绑架人质问题，证明日本是一个人道国家、人权国家、民主国家，里面为了人质问题来去求助于文在寅，求助于这个习近平来帮忙，而金正恩也拿出这个问题 向日本的漫天要价，但是呢，金正恩也好，习近平也好，绝不会把自己的本国公民的这个安危拿来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来谈，都是把本国政权作为一个大事要事、重中之重来谈。说这些重点都不一样，显示各国家本质不一样。这也显示日本跟美国之间，尽管美国提出说，如果说美日达不成贸易协定的话，什么安保，这个也是内部问题。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先生、陈伯空先生和杨建林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再次提醒一下观众朋友，美国之音将在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9点半播出特别节目，为您介绍和分析特席会的最新消息。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